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
畅所欲言非梦想
深层沟通无障碍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很开心我们再一次进入我们这个话题夫妻可以讲真话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节
杨谦你好
海伦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是那在上一次我们有个话题讲到上帝设立婚姻是因为看亚当独居不好、
嗯、
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是的那这也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初呢夫妻就是为了对方而受造的
是
那正如前面所说如果任何一位亚当只要他能同意神说的夏娃的陪伴是为了让亚当的生命更美好的话、
嗯、
那这就是亚当的聪明了
对了
然而呢这话倒过来其实也是同样正确的就是说女人生命中有了爱人的参与则会更加的充实丰饶我们知道我们都参加过一些夫妻的营会啊，在主里的夫妻的营会其中有一个场景讲起来我们都不会陌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夫妻对唱环节
对
那常常呢在夫妻营里面会选一首歌曲比如说叫我需要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夫妻来对唱会请聚会当中的来宾夫妻按着歌词彼此对唱可是啊如果你真的看下去的话会发现多数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情景是相当的有趣啊。
你给描述一下、啊。
是绝大多数的姐妹呢反应很快很容易就会转头注视着自己的丈夫而唱。但是呢许多男士则会两眼直视前方、最多的也就应付一下动动嘴巴念念歌词而已嗨男士们啊如果彻底的转过脸来看着妻子啊、那样子看起来像是脖子被掐住一样所以啊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为这些妻子们抱屈啊、那当然公平起见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姐妹们都很容易唱这首歌我们如果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当男士的脸上展露出兴奋之情来唱这些歌的时候显而易见这样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期盼、因为弟兄们都希望听见妻子以天使般的声音来表达渴望弟兄在他一旁的陪伴的可是常常可悲的是啊当弟兄们的嘴角微笑的时候啊大多会因姐妹缺乏明显的热情而逐渐向下扭曲、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
是啊当然啊我们认为啊他们犹豫不唱的原因啊可能是由于害羞啊
对
怯场啊
是有可能、
当然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呢兴致缺缺可能是夫妻之间有某种未吐露的心声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心最里面最深层的心声应该是有以下类似的告白我知道为了婚姻的成功我们共同经营但我很难把你当成我的队友因为许多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倒像是监牢里的老友当我觉得自己正无助地坐在婚姻的牢狱中这时让我唱我需要你说真的并不容易啊
是啊这句话可真是深层次的告白呀、不可以跟别人讲的我们彼此无法对唱我需要你的夫妇啊其实好像看起来像是屈服了一种婚姻确实是一种制度的这个思维并且感觉自己像是收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这可能是绝大多数婚姻真相的原因
对
次爱，你的爱是永不更改，让我一生夫妇敬拜，赞美全能的创造主。
那刚才我们讲到很多夫妻彼此无法对唱我需要你，似乎是屈服于一种婚姻是一种体制的这种思维，并且呢感到自己收到了一份婚姻的无期徒刑判决书。我们之所以提出这种徒增困扰的论调啊，理由就在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问卷调查的叙述当中。那就像上次我们讲到有一个问卷调查，那这次呢这个问卷调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的配偶做了什么事儿令你觉得自己好悲惨。那答案呢读起来也是令人心寒。在一些女士的回应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她回答，每当我问她一些事情的时候，她的反应常使我当场傻住，她宁可闲坐着看电视，也从不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也从没有主动来协助过我。他冷嘲热讽我一阵之后，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不过是拿你开开玩笑罢了。他经常把工作压力带回家，他应该协助我时却宁可坐在电脑前上网玩游戏。他常讽刺我持家无方，并说持家并非正直，我整天在家里好像什么都没做一样。当我的另外一半暗示说他曾经拥抱或喜欢过别的女人的时候，我真的有说不出的难受。他忽视身体上的健康，他经常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还要求我跟在他后面清理维持洁净。当他跟别人谈论我的体重并说我很胖时，你看哈，这些都是姐妹们的回应。那男士呢？
以下呢是男士的回应。他使唤我，让我感觉压力沉重，在亲友面前贬低我，几乎每件事都抱怨个不停，期待我浪漫却一样礼物也不送给我，更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对等回馈。我做的家事他似乎没一样是满意的，一天到晚说我瞄别的女人，他的嫉妒心和控制欲毫无理由。他待我如仇敌，不像是朋友，他经常以冷战对付我。 他指控我伤害他，却不说明理由。他破坏我的假期，他从不清理家务，他颐指气使，我的一举一动都得按他说的步骤去进行，我感觉自己倒像他的儿子，不是丈夫。
哎呀，你看哈，这些弟兄姐妹们各自的痛心疾首的这种自白，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夫妻感觉彼此不像密友，倒是像同间牢房的老友。
是啊，真的是很难受的感觉。
是的啊，感同身受。因为婚姻当中真的常常会出现这些词语和这些内心的独白。听到这些因配偶不仁慈、不合作所形成的情绪伤害的鸿沟啊，真是令人悲伤不已。难怪有些夫妇迟迟不能开口向对方吟唱《我需要你》这首歌啊。
为了让这些夫妇能重新拥有亲密关系，只有脱掉刻薄对待对方所形成的心灵枷锁，便能享受婚姻的切合。为此，以下就是有助于解开枷锁的关键知识。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啊，行动是由内在的动机所指挥的。也就是说，心态可以影响行动。换句话说，你若更了解，就会做得更好。
是，
对。那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把家园建造的像以基督为轮轴中心点的马车轮，以基督为夫妻生命的中心。然后，当你沿着车轮的轮辐支架检查的时候，便会注意到这些支架越靠近轮轴的中心，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会越小。这样的忠告啊，对夫妻绝对的管用。
是，
即使夫妻双方在个性上的差异如同南辕北辙。
当两人秉持着取悦基督的心携手同行时，他们的心便仿佛车轮中的轮辐支架。
对，
越靠近轮轴的中心点，彼此的距离就越为缩小，让基督成为婚姻中的焦点，是其关键的所在。这概念如此的简单啊，却无比的深刻。
对啊，那如何以渴望取悦基督的信念来激励我们调整彼此对待的行动呢？那答案呢，就在腓立比书2:5。经文啊，勉励神的子民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理解这里所指的这个心呢，我们必须读前面4的经文。当你读的时候，请让我们提供给夫妻的建议，你若更了解，就会做得更好这一点来切入，以此遵行经文的教导。那腓立比书2:1-4讲到，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这是现代中文修订版所说的。
基督的心智是啊，把别人的福祉看得比自己的福祉更为优先。
对，
他所示范彰显的无私之爱是最为今日我们所尊崇和颂赞的。
是的，
然而啊，这些颂赞乃是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能得到的啊，请继续看6-8的启示。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段经文该如何应用到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呢？我们绝对不打算建议为人夫妻者彼此背负十字架。
是，
虽然有些深受婚姻伤害的人或许会把婚姻当作十字架，但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婚姻二人组的每一方必须各自承担努力的效法基督的责任。而基督所秉持的仆人心智，使他专注于他人的需要。我们从自身的生活当中啊，就能见识到这属灵真理在人身上的彰显。
侍奉耶和华，我的家要荣耀主，全身化也为神明，见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
腓立比书二章所彰显神的真理，也就是夫妻二人相处时，试着以不斤斤计较得失的心态全然摆上，彼此服侍。夫妻认真看待服侍对方的这一挑战，并以对方利益为优先考量，结果彼此都有被爱之感。再说这正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所持的心态，也就是说看起来是十字架，其实是爱。
那其实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组合。
对，
那在之前的问卷调查中有这样的一道题，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样回答的。伴侣所说所做中有哪些是带给你幸福的？那作为妻子的都这样回应。
怎么回应的？
当丈夫当着他人的面询问我对事情的看法时，我非常感觉幸福。还有啊，他称赞我的仪容打扮，他说我很漂亮。我喜欢丈夫说，真高兴跟你结婚。不需要我开口，他就能主动的帮助家务。我喜欢他能用不着我提醒就注意到某些特殊的节日。 我尝试新的事物时，我的丈夫支持我，帮助我，让我有信心勇于尝试其他的事物。有时我遇到愁烦，他会说，要我为你祷告吗？并且说到做到。当他拥我入怀，纯粹只是要我知道他爱我，没有其他原因的时候，我感觉最幸福。我喜欢他很快到门口来接我，跟我说，是我的甜心回来了，你今天好吗？你看啊，这些都是妻子们期待，如果丈夫做到的话，他们就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是啊。
那作为丈夫呢？
好，丈夫的回应是这样的啊，他感谢我在特殊事务上的协助，使我更愿意为他效劳。我喜欢他亲自为我煮咖啡，陪我外出，没有带着孩子，规划某些特殊的两人时光，这类做法使我感觉他真的很在意我。太太为我挑选衣服，买衣服，因此我不必上街去购物。我的妻子不会将我负荷不来的工作量加在我的身上，如果有，我需要他在一旁扶持，没有他的协助，我实在无法应对。他倾听我发泄的工作上的情绪，不急于提供忠告或个人的意见，哎，这一点很关键呀。每天晚上，他以拥抱和亲吻迎接我，我感觉他特喜欢我回家。我太太主动透过肩膀按摩、足部的按摩，与我保持着身体的接触，这真是再好不过了。妻子告诉我，他真高兴在生命中与我同度，这话对我极具意义啊。
那下面我们也仍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根据圣经的原则所罗列的如何拥有幸福婚姻的一些原则。那第一个呢，就是两人切勿同时动怒，一定得有一方啊先保持镇静。记住，在箴言书15:1说道，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第二呢，切勿向对方吼叫啊，除非你们家着火了啊。
对，
那时都不吼都不行。
是。
箴言18:21说，生死在舌头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你彼此吼叫，只是一种言辞的暴力的形式，使用杀伤性的语言，乃是在攻击配偶的实质内在，否定我们的自我和自我的评价。
是的。那第三点就是，如果你俩一定要有一方非赢的话，就让对方赢吧。箴言17:28说道，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第四啊，若你一定得批评，请以爱心审慎为之。记住，下回可能会轮到你被批评，所以啊，别紧张。箴言16:21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添人的学问。检查某些事啊，是否一定得说出来的关键在于三个层次，这是事实吗？说出来仁慈吗？有必要说吗？
如果记住这三个问题的话，我想很多话我们都不会说出去了。
是啊。
那接下来呢，就是切勿把昔日的过错加以放大。这个过错一经对付啊，就要抛到脑后去。
对。
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第六点呢，争端未解决，切勿上床睡觉。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解决问题，
是
当时就要解决一些问题。
对，不可含怒到日落。切勿含怒入睡的意思呢，就是要熬夜与之奋战。听这些忠告可能会很诱人，但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同意隔天再处理。有时候经过一夜的休息，大多时候经过一夜的休息， 激烈的情绪呢，它会降温，
是
啊，便能在不带破坏性的情绪之下做出解决的办法。
嗯，那第七点就是一天至少一次试着对配偶说句仁慈的话，
嗯，
或称赞一下对方。
嗯，
箴言25:11说道，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想一些好话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太难。毕竟啊，你的配偶够精明，知道要与你结婚，但这一条理由就够你恭维他了。
嗯，这第八点是啊，你犯错的时候要有认错的心理准备，这一点很关键。
对，
你千万不要去找借口，要真心的去请求原谅。
是
马太福音6:13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第九点呢，是两个铜板响叮当，而犯错的一方大多是说的最多的一方。
哦，
啊，这是一个提醒。圣经箴言10:19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
第十点是宁可忽略全世界，不要忽略彼此。
阿们
阿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夫妻关系我们是队友，不是同一座监牢的牢友。那好的，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畅所欲言非梦想，
深层沟通无障碍。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天天见。有时候你在身边，有时候你会不见。那天听你说爱我好多遍，那天你在身边，而昨天你又不见。今天你说讨厌我流泪，爱其实很多很多都是一瞬间，爱也是一个偶然就这样不见。其实就是很美的画面，只是有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宽阔的海边有一片深邃的画面，怎么你还是不出现？我还没改变，一切一切都不在身边。什么让你有感觉？我们走过了昨天，走不过今天，一直一直等。